好新闻。8月17号礼拜二又来到了孙文馨谈天这个单元，当然我们的来宾 co-host 台湾大学物理系的孙文馨教授。文馨兄今天来，我也先问一个问题，这是从我的部落格上来的一个问题，我完全看不懂这个问题哈。他说因为平常是在收听我们的这个单元，刚刚看完了这个 National Geographic 台的银河怪物之后觉得有点奇怪，他说超新星在爆炸之后会因为自身的重力而塌陷，那么为什么重力会在爆炸之后留在原地压缩剩下的残渣，而不是跟爆炸喷发物一起就飞走和喷走？为什么？
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问得很有意思，知道他真的是经过思考的啊。但实际上他把这两个搞反了。
怎么说？
实际上是先核心先塌陷了以后，再爆发。整个超新星爆发的过程呢，现在科学家有一个描述的方法，就是洋葱。Onion model， 洋葱模型。因为从我们的太阳这个比较年轻的中年的星星开始说吧，它就是把氢融合成氦，所以在核心在进行核融合的这个小小的核融合工厂里面啊，氢不断的转变成氦。氦的位置在哪里？氦的位置在中间。
是。
那当你这个氦核坐在中间，什么事都不做，它也不提供能量，那个它就是前一个阶段氢融合成氦的废料了。所以中央这个废料核越来越大
啊，
外面这层氢呢就越来越能够燃烧的氢，因为你要接近中心才有足够的温度，
就越来越薄吗？
越来越薄。
对，
然后到后来呢，你会发现中央一个氦，英文叫 sitting there doing nothing， 什么事都不做，
是
旁边那一层氢呢燃烧的慢慢都不够了，这个时候恒星其实已经接近了死亡了。那这个时候呢，外层会慢慢膨胀。
是，而外层是指
大气整个行星，
连氢不是已经越来越薄了吗？
不，那是核心的外层。
核心的
整个行星的外层。我们这个核心是我们看不到里面去的。
是。
然后呢，整个行星的外层逐渐膨胀，温度降低，所以它变成一个温度降低，颜色就会变红。
是。
温度高，颜色蓝；温度低，颜色红。那温度变红又变得巨大，就变成一个红巨星。
是。
然后呢，核心那个氦，当它累积越来越多的时候，那如果说像我们的太阳，它是有能力点燃氦的，也就是说前一个阶段是四个氢原子啊，结果是四个氢原子压缩成一个氦原子，那使那个核心里面累积了很多氦，但是呢，外面这个星星也还是不断的有强烈的重力压在上面，虽然说最外层往外都扩张了哈，
是，
但是整个星星的重量还是压在这个核心上面，核心温度还是很高，
那
然后呢，高到一定程度以后点燃了氦，那三个氦就可以燃烧成一个碳，这三个氦原子核就出来一个碳原子核，那就等于说这个星星又重新获得了第二春，又开始了一个有能量从核心产生的生活了，
是，
那这个时候呢？第二层就是原来的废料变成下一阶段的燃料，
是，
所以原来是氢到氦，现在是氦到碳，但氢的那一层还留在外面继续燃烧，就是那个核心比较外面那一层氢还继续燃烧，那氢在外面，然后中间是氦，然后剩碳，我们的太阳到这个阶段就告终了，
到最后
呢，等到那个氦燃烧完的碳，那个碳变成一个核在那个地方，没有足够的温度，因为太阳不够大，
是，
没有足够的压力产生够高的温度，让那个碳被点燃，所以到最后呢，外层大气逐渐散掉了，
是，
散的过程中先会吞掉了水星，吞掉了金星，
是，
晚上睡不着觉了，
还有地球
、吞掉了地球，那然后呢，
这个就是外层的大气会散出来，
会散，
那这是很高的温度。
也没有算很高，因为它是红色的，但是因为它越来越大，那这个大气本身的扩散出去的密度也很高，所以它会把这些近处的行星一个一个都消融掉了。
大概会消融到哪一个阶段呢？会消融到土星，
大概就是水金地火，然后一路散出去，散到最外面的时候，它的密度会越来越稀薄，
是，
因为你原来东西很小，它密度很高的，你散了这么大一个圆面积去以后啊，它会很薄。那至于外面的木星、土星，它本身就是气态巨星了，
是，
所以很有可能到了那个大气出去以后，就把这些东西全都搅和在一块儿，反正大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太阳都没有了，其他都说不上了。 那这样子的话呢，最外层这个云气散出去，如果我们到时候不在地球上了，而是在太阳系附近的另外一个恒星的行星上面的话，我们就可以看亲眼见证一个行星状星云的形成。
嗯，
我们在夜空中看到好多漂亮的行星状星云，比较规矩的经典型的就是圆的，中间有一个亮亮的星在中间。
嗯哼，
那个亮亮的星我们叫白矮星。
白矮星
就是原先这个恒星的中央核心，
就是太阳的核心，
就是太阳的核心，就原来的核融合反应的工厂。
嗯哼，
那个裸露在外呢，就是一个白矮星了。温度很高，因为原来的工厂温度很高，
嗯嗯，
它温度可以到4万度。
哦，
我们的太阳表面温度只有6000度啊。
是，
所以到最后我们的太阳会变成两部分。
嗯哼，
一部分就是把行星都慢慢都消融掉的，
嗯哼，
这个云气，一圈云气出去，我们叫行星状星云。
嗯，
中央的核心裸露在外啊，裸露在我们眼前，
就是白矮星，
就是白矮星了。
嗯，
我们的太阳的命运也知道了，所以生活就很单纯了。
你不敢想着以后还有很伟大的世界。
对不起，我刚才没讲完啊，这个问题。那超新星爆炸了，我们的太阳还不够资格产生超新星爆炸，
是
因为它太小。
嗯，
那有一些星星可能是8倍、10倍于太阳的质量的。
嗯哼，
它最终就会有灿烂的告别式了。
嗯哼。
有的是碳，等到碳在中间累积了以后啊，因为它累积的它不做事，
对，
不做事它就没有压力，没有热量抵抗外面的压力，
嗯哼，
所以它就会一直往里面挤，
嗯，
这是为什么我们刚刚讲说氦本来是第一阶段的废料，竟然成为第二阶段燃料，
嗯，
是因为它坐在那不做事的话，它不能产生热量抵抗外面的压力，
嗯哼，
所以外面重力往底下压的结果，它的温度就越来越高，
是，
等到达到它的点燃温度，它就变成燃料了。
嗯，
那照这样发展下去，如果星星够大的话，它可以一路烧到重元素。
嗯，
就氢啊、氦啊、碳啊、氧啊、氮啊、硒啊，一直往下烧了。
嗯哼，
到最后你会发现，最外面那层是氢，然后呢氦，然后碳、氮、氧，像洋葱一样。
嗯，
一层一层的，
是
最外面最轻，最里面这都是内核啊。
嗯哼，
这叫洋葱。那等到烧到哪一个元素？因为大家会想说，那你烧总有个元素烧到你停止为止吧？
是，
很好记，踢到铁板，
铁，
哎铁，
哦，
踢到铁，所有周期表里面哈。就是铁，铁其实在中间，它不是在最后的，它在中间铁。那这个铁有一个最大的特色是说，它没有办法自然的融合，也没有办法在自然界里面分裂。
嗯哼，
重元素像铀像钼，会天然分裂的衰变。
嗯哼，
就是我们的核电厂用的东西。
是的。
氢的元素氢跟氦呢，你给它足够的温度压力，它会融合的产生更大能量。
嗯哼，
就授人涓滴当报以涌泉，你给它点的
涌泉以报，
涌泉对它给你更多的能量。所以核融合跟核分裂都是我们可以拿来用的能量。
嗯哼，
只有铁不给面子。你用尽了力量让它去融合了，它回报你的不够你花下去的。
是。
你用尽力量把铁扯碎了，它回报你的能量也不够你原来的能量。
啊哈，
自然界永远不做亏本的生意。
是。
所以铁元素的是不能分裂也不能融合的。
嗯哼。
那所以等到它烧到中央出来一个铁盒了以后，那真的是没有力量抵抗外面的压力了。
嗯哼。
那个时候超新星的命运，它的命运就围在氮系之间。那等到它整个核心往底下垮下去。
嗯哼。
原因就是因为铁盒不能提供往外的热量。
是。
垮下去那一刹那，外面的大气还不知道。外面星星还不知道，
嗯，
就如果今天大春兄跟我，咱们俩并肩在那儿，
他没有知觉，他怎么知道？
喂，你有没有看那个卡通片？
嗯，
就是把一个鸟站在悬崖上面的树枝上面，
嗯哼，
然后呢，
树枝断了，
树枝
在空中，
哎，对，然后脚不踢蹬半天，然后崩掉下去，对不对？嗯，
对，
就说你里面的核心已经垮下去了，
嗯，
外面那个大气还没追上。
嗯哼，
那等到外面大气感觉到了开始往里面垮的时候，里面核心因为
那这个中间有多少时间？
几个小时。
哦，
几个小时
还是有这个时间差，
有个时间差，对。然后核心已经垮下去了以后，温度高到10亿度，这是天文教科书上一个标准数字，十亿度很难想象的。
是，
那它往外头炸，往外头炸的时候，不是整个核心炸碎，不一定炸碎，它核心压下去一个高密度的物质留在那个地方，它可能那个东西炸不了。
嗯，
那其他东西都炸开了。
嗯，
那整个这个核的大部分往外头炸的时候，刚好赶上了外面大气层，终于知道了，往里面垮。那往里面垮的大气碰上往外面爆炸的核心，那瞬间就把整个星解体了。
哦，
那个时候我们才看到超新星的出现。
嗯哼。
但是为什么我们会知道这件事儿哈？其实跟1987年那个超新星爆炸有关系。
是。
1987A，如果大家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只要在网络上打1987，然后一个大写的 A，
是，
然后打 SN 两个字，supernova，
是，
那所有漂亮图片都会出来。
嗯哼，这是我们人类亲眼目睹的最清楚的一次。
对对对，他刚刚爆发的时候就被南半球日历的那个天文学家看到了。
是，
然后更有趣的是，在他看到之前三个小时，日本的小柴昌俊，
嗯，
猴西吧，就在日本的神冈山山底下的山底地底下的微中子实验室侦测器，
嗯哼，
看到了瞬间来了好多微中子，
嗯哼，
说多也不多，13个。
嗯哼，
但平常你背景总是零个一个零个一个这样，
是
瞬间来的13个微中子，他还以为自己仪器坏了出毛病了。
嗯哼，
没有想到三个小时以后肉眼看到了超新星爆发。
是，
意思是说它的核心垮下去那一刹那，大量的原子核被挤碎了。
嗯，
微中子就是在原子核被破坏的时候出现的。
那他这个日本是怎么感受到的？就是他这个仪器是已经到台湾，不是到地球来了吗？
对呀、啊，已经到地球来了，打到日本的神冈山的。
哦，的确，微中子已经降临了，
已经到了。微中子先到了，然后可见光三个小时才到。
是，
微中子走在可见光的前面。
嗯，
因为可见光要出现，是整个外层大气被里面内核掀掉了。
它先出来，还是因为速度？因为照射不可能超越光速。
太好了，对，大真兄，你真的越来问的问题越来越精妙了哈，像佛法一样。
我就不懂啊，
对，因为它核心垮掉那一刹那。微中子就已经大量的往外头喷发了，
是，
但是微中子几乎不跟任何物质作用，所以对那核心爆发出来的喷发出来的微中子，它完全看不到周遭正在垮的核跟正在往里面垮的大气，
嗯哼，
它直接穿越就出来了，
是，那它的速度有多
光速？几乎是光速。
为什么它可以到达几乎是光速的这个速度？
因为它几乎没有质量。科学家现在不知道微中子真正的质量是多少，
是，
那当然相信它的质量很小很小，
嗯，
质量越小你的速度就可以越快，
是的。
然后我想大春兄最好玩的是什么，
嗯，
从核心爆发垮下去以后，大量微中子喷发出来的时候，外层的大气还不知道，
嗯哼，
所以那微中子穿越了外层大气，大气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是是是，
那微中子就先抵达了地球，
嗯，
那后来这个被掀开了整个炸碎了的光源在三个小时之后抵达了地球，
嗯哼，
所以那时候我们知道超新星爆发核心是先产生微中子的，
是，
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我们以前说过嘛，1987A 在大麦哲伦星系里面，它甚至不是我们银河里面的，
对，它是很远很远了，我记得，
对，它是别人银河里面的，
对，麦哲伦星系那是离我们多少光年？
168000光年，
168000光年。
所以那颗星1987A，我们地球人很天真的说的是1987年2月23号晚上爆炸的，
不是，它是168000
年以前
啊
爆炸的。
是，
我们跟学生一说，他们学生就着急说：“老师，那它现在怎么样？”
嗯，
现在怎么样？就慢慢等，168000年以后就知道了。
嗯，
但是我觉得更可怕的，我这是我用可怕，学天文人怎么会用可怕
的两个字？就宇宙之大或者宇宙之奇的可怕。
对，就是你想想看，168000年。作为一个半径，而那个恒星爆炸的地方作为圆心，
嗯哼，
你拿这个圆心跟168000年画一个大圆圈，
嗯，
那我们的银河只是在这168000年外面小小的一点，
是，
我们的太阳是这银河里面的2000亿个之一，地球是太阳旁边的一个小小的灰尘，
是，
日本是这个灰尘上面一个小小的岛，
嗯哼，
这岛上面还有一个神冈山底下有一个实验室，
是，
那竟然能侦测到13个微中子，
这万物之间到底是个什么尺度关系？
完全。无法想象，你整个那个大的4π r²这个圆面积积分起来的话，那个瞬间产生多少微中子，使得其中的微中子打到了这么远的地球日本还能够侦测到，这真的无法想象。
如果下一次，也许今天，也许明天，也许几十年后，
对，
任何一个时间，突然在地球上又有一个实验室侦测到了，比如说16颗微中子，那么数量比原来多3颗，那么它最有可能是来自一个比较近的银河，还是说来自一个比较远，但是也比较大远的银河，但是是个比较大的爆炸？
不知道，不知道，它可能是近处我们银河里面的恒星，但是其实这很吊诡。你说我们银河里面的恒星应该离我们比较近，
嗯，
但是我们反而不容易看到
哦，
因为大家都在盘面上，
嗯哼，
在银河的盘面上，盘面富含的灰尘跟云气。
嗯，
所以这些
就会遮住，
哎，遮住，
然后会遮蔽我们。但是全天域的远处的反而，在不受这个圆盘、不受这个星盘的遮蔽，是不是这意思？
哎，大红灯笼高高挂，挂在上头你看得到。
嗯，
你摆在这个，
那不巩俐吗？那是哈。稍后片刻，进来新闻，马上回来。
News 九八，时时刻刻报新闻，
提供您亚洲股市最新表现。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目前下跌两点，成为2931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一点，来到21100。
我爱 News 九八。
台北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报新闻。宋雨欣谈天，维新兄今天还要为我们继续解答这位我们听友非常认真提出的问题啊。还有一个问题是，大质量物体会产生强大的重力场，那么超新星爆炸之后，质量减少，重力也应该相对减少，是这样吗？那么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黑洞吸入了那么多物质，有没有可能再重新产生核融合反应来阻止重力的压缩和塌缩？
哦，这其实非常精彩的问题哈，它真的是经过了思考。那我们刚刚讲到了超新星爆炸，我们顺便讲一下小柴昌俊的故事。这个日本人他运气你知道有多好，他搞他这个神冈山下的侦测微中子的实验仪器，花了好多年一直有误差，仪器的测量很不精准，一直到1986年的12月年底搞好了，1987年1月刚刚通过了测试，1987年2月
就事儿就来了，
对，侦测到13个微中子，不知道怎么回事，后来光学天文学家报告了超新星的发现，这是多巨大的发现，那这是为诺贝尔奖得主层级的发现，从那天开始，每年每到了秋天，十月份左右吧，日本记者就群集在他的家里面，跟他一块等电话，来自瑞典的电话，都第一年1987年没有，然后接连15年
啊哈
都没有，
是
每你知道每一年这个 Koshiba 跟他太太要准备苏西萨西米招待这些记者。把记者吃干抹净了以后，
你干脆就拒绝了吧，
大家走了，等了15年以后记者已经绝望了，电话打来
哦，他还是得了。
2002年他跟另外一个美国人叫 Raymond Davis 的，也是因为他是研究太阳微中子的，
是
那他是研究这个小柴昌俊运气很好，他本来是要研究太阳微中子，竟然侦测到了别的银河的超新星爆炸微中子，然后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哈，光学天文学家就很不满意，因为光学天文学家他的望远镜眼睛一打开盖子一打开，侦测到的光子简直就成千上万上亿的光子，微中子天文学家才侦测到13个微中子，就拿诺贝尔奖，这每个微中子很贵的，
是
所以光学天文学家就在那边吃味儿就说了，吓死我们，这假报一个讯息说，哎，发现超新星了，看他们会冒出来说，哎，我们也发现微中子，
是
但是刚刚大春兄讲的这个问题啊，你是说爆炸之后质量应该减少嘛？没有错，它一爆炸了以后哈，主要的核心外头这个物质呢，大概都炸光了。但这在核心垮下去那一刹那，它有可能形成一个中子星，一个叫黑洞。就是因为大量物质在垮下去瞬间挤压的结果。那它就形成一个高密度的天体。
是。
那这个高密度的天体不会受到这个爆炸的影响。如果它的爆炸发生在这个中子星的旁边的话，等于是给这中子星一个 sidekick 侧踢，中子星会高速运动的，我们银河里观察到了好多这种高速运动的中子星，你看到一个超新星爆炸的遗骸像圆球一样，
是，
但是呢那个中子星在它的边边上，
是
从核心被踢出来的，
所
以这个爆炸是在内核外面的地方产生爆炸的，所以核心可能压缩成一个超高密度的中子星，中子星密度有多高，当你把63亿人全球63亿人压到一个1公分1公分1公分的小盒子里头，那个密度是中子星的密度，
哇，
这人真的很虚空的，
是是是
对，然后有可能就压成黑洞了，如果它力量更大的话就压成了黑洞，
是就是超级的中子星就是黑洞了，
对，然后质量虽然减少，是外层质量减少，所以它里面还可以形成非常非常强大重力场的中子星跟黑洞，只要有物质在，高密度的物质在，半径越小它的重力场就越强，等到它重力场强到了光都出不来了，这就是
黑洞了，是，
但是刚刚这个问题很好说，哎，黑洞不断的把物质吸进来，物质多了以后会不会再产生核融合的反应，
对，
哎，对黑洞来讲，核融合的产生的能量是微乎其微的，
怎么说，
我们觉得核融合能量是伟大的不得了的，
对
对，但是真正我们把核融合的能量产生的那个效率计算出来的话，发觉它根本比不上 黑洞吸积物质所释放出来的能量。
哦，
也就是说，我们曾经观察了遥远星系中央的亮天体，就是我们今天如果有机会讲到类型体的话，
是
那个天体亮到你无法用核融合去解释。
嗯哼，
到最后发现的应该就是物质掉到黑洞的过程中所释放出来的重力位能。
啊哈，
怎么讲重力位能？就你把一个东西举高的时候，一放它掉在地上，撞击那一刹那是动能了。
嗯，
但这个为什么速度会变快？就是因为这个高度把能量转换成了撞击地面的动能。
啊哈，
那这个高度所包含的能量就叫位能。
是，
那所以你要先把这个球拿到高处，这等于是你把能量给它，让它产生这个位能了。
嗯，
位能一放，咣掉到地上。它就把位能转换成动能，
是
撞在地面上就发生热能，
嗯，
能量是不灭的，
嗯哼。
但是呢，你如果有物质对着被黑洞吸过来，到最后绕了半天掉到黑洞里面去了，这一路上那个能量是释放出来，叫重力位能，
重力位能，
重力位能。
嗯、
那物质接近黑洞，一直到它掉下去的过程中，所释放的重力位能，一克物质所释放的重力位能，比一克物质通过核融合所产生的能量还要大很多很多
啊。哦，
我们可以这样讲，
所以这个核融合反应是微不足道的，在黑洞里面，
它其实不会产生核融合反应了，因为物质掉到里面去了以后，重力把物质挤压那么紧，在那种程度之下，它的物质其实是紧密的联合在一起的，
是
已经没有核融合这种事情
哦，
存
在黑洞里面不会发生这个，
不会发生这种事情了。Okay. 我刚刚讲，如果实际的数字的话，核融合的能量效率是千分之七，
嗯哼
，a magic number，
是
就你一千克的物质拿来以后哈。做完以后产生了千分之七，
嗯哼，
那待会儿再说。
好，哎，你真是你这是
强烈化，
太厉害了哈！我的天文学不如您的对于时间管理来的那么进步，那么精准。
News 九八气象报道，
全世界 News 九八。台北 FM 98.1 News 98张大春跑新闻，孙维新谈天。今天前面两节时间都在为我部落格上的一位听友，一位网友来做这个天文知识的服务。那么接下来我们可能还有一点时间啊，赶快看看有什么新题目。有了，月球内部可能没有水啊！我真高兴听到这种事。
为什么？
什么木星啊？不是那个火星啊，又发现水了，又水冰了。月球南北极发现水了，就已经困扰了我们很久了。怎么样嘛？已经不是新闻，现在突然来这个月球内部可能是没有水的世界，
哎，
这也变成新闻了啊！
哎呀，
科学家，你们折腾吧你们。我们都听啊，
都是一种推论的结果啊。
是，
上次我们不是在火星上面说南极发现大量水资源吗？
是，
那其实是间接而又间接的证据。
嗯，
那这个月球可能是无水世界呢，也是间接的证据。
嗯，
因为它在月球的表面，它所发现的氯同位素啊，
嗯，
不稳定，它的比例不稳定。其实好，
这个氯是氟氯溴碘铬的氯吗？
对，氯，我们讲氯化钠
啊，
也就是我们的盐巴氯化钠，或者是盐酸那个氯化氢，我们叫氯啊。那它现在月球常常在最近这一阵说表面有这块水冰那块水冰的，还拍到什么水冰的样子啊？
是，
让人以为月球也是到处有水，你根本就不需要带水了，直接去月球就好了。
嗯哼，
现在嘛有点失望了，因为我觉得啦，月球怎么来的？四个学说里面现在大家慢慢相信的是撞击说，
嗯，
也就是在地球早年的时候有一个很不识相的家伙，大概跟火星差不多大小的，
是，
也就是地球八分之一的 size 尺寸了，撞上了地球，撞出去一大块物质散在地球，
撞出去的
、把这块物质给撞出来以后，到地球周遭形成一圈灰尘碎片环，然后呢慢慢这个灰尘碎片环结合在一起就出现我们的月球了。
是，
所以它是来自地球浅层的物质的，
嗯哼，这是地表，
地表物质，但地表物质也应该有一些水，可是呢，在地球表面，我们发现地球的大气里面哈，氯这一个氯气的元素，它的成分是相当稳定的，主要是因为氯跟氢会互相平衡，
哦，
也就是说氢大量存在，像地球里面你有很多水，你有很多有一些氢有很多水，
嗯，
那这个氢呢会让氯交互作用的结果让氯保持一个固定的比例，
嗯哼，
但是在月球表面会发现。这些物质在它的月球周遭，因为它月球表面它的物质并不稳定的，
嗯哼，
所以很可能是说唯一的解释就是说月寒的岩浆中，就这些岩浆里面并不含有氢元素，
嗯，就没有办法就稳定那个氯元素，
对，没有大量的氢元素，
嗯，
也就是说没有大量氢元素呢就是没有水的 一个很重要的指标了、
啊、是，
那是来自当年的月球喷发出来的，
这是一个间接的、
一个间接的，对对对对对
对。如果就这我们应该说就自然律嘛，或者就经验法则，我们真不敢讲是不是人的经验、
嗯、
这个一块外来的彗星撞上了地球，撞出去一大块，这一块原来没有水，它后来也不可能有水，
嗯，
是这样吗？
对，不只是彗星，它可能叫个火星那么大的东西，彗星小、
哦、
彗星是十几二十公里、
哦、它自己也碎了，
自己也碎了，整个那个火星大的东西撞到地球上了
啊哈，
对，然后它融进来了以后呢，撞出去一大堆物质，那些物质到最后凝结成了月球、
哦、
那这个月球
那它自己留在地球上的会是什么东西呢？
留在你说这一块撞上吧，那地球你这么大的火星的东西撞来以后，地球会有一大块变熔融状态了，然后等它慢慢重新达到平衡的时候，它又变成一个圆球了。
是，
但这些物质在外头逐渐结合在一起成了月球啊。那月球表面现在所发现这些可能的水冰，应该都是彗星掉下来大的，
是
彗星给它外表带来的水。
嗯哼，
这是
如果再发生一次这样的撞击的话呢，
那就很热闹，水就多了。
这个我们将来有找个题目好好的跟你讲一讲。
好好好好，
地球它有正在移动和融化的内核，这个听起来又很恐怖。
哦，又可怖。
我脚底下，
对对对，
我脚底下这46公里平均度厚度的地表已经很薄了，可是在里头还发生着什么？
又想到了2012那个整个世界慢慢都融化了以后到了海里面去了啊、
嗯、
没有那么严重了、
嗯、
但是呢，核心正在融化中这几个字看得真的触目惊心。
是，
我们常常听到核心融化是来自反应炉的，
嗯哼，
如果说核子电厂核子反应炉有的核心的 meltdown，
嗯哼，
那就是 disaster， 那是灾难了。
是，
但是这边讲地球的核心是不是正在融化，讲的是太夸张了啦。
嗯，
他是说地球的内核啊，我们很多人都知道地球有个熔融的核心，
对，
那液态的带了好多金属元素铁跟镍在里头转，
是
才产生了我们外面的磁场。
嗯哼，
但是最内最里面这个1200公里直径的内核是固、
嗯、
是
固
体，
是
固
体，
是
大部分是铁，
铁，然后呢外面这一层是液体，外面这一层产生我们的磁场，但是呢外面这层里面还是一样，因为外面这层啊受重力的关系，它很多铁会往里面掉、
uh-huh.
掉到中间就成固体了。
是，
所以外面这个物质不断是把铁元素固化在里面、
uh-huh.
可是呢也因为温度很高，里面这一层的铁会逐渐融化，它是一个平衡的
啊，对，它越来越多会固化，可是它因为温度很高又越来越
融化，对，但现在
所以会平衡吗？
应该是平衡的，我们这地球就可以好好大家睡觉了，
是
安然睡觉。但现在呢看起来是说一个部分，我们是说西侧在结晶，东侧在融化，
这是什么意思？就
他说一
侧地球是圆的，哪个是西哪个是东？
你某一个地方你把它当做西侧，另外一方就是东侧哈，
我们算东侧
对侧啊，我们、哎是是，我们算东侧，好好行、哦、我们算东侧、
嗯、哼，
那西侧在结晶的那个地方不断的铁沉淀下来、
嗯、
而东侧这个地方的内核逐渐融化再进入到上层的这个熔融的铁里面去了。
是，
但如果说它的这个规律
这个趋势不变的话，
趋势不变它是平衡的、
嗯、
但如果说你这融的多进来的少的话、
嗯、
那这核心就会在融化中，那所以它现在科学家、哦、法国的科学家发现说好像整个这个核它的那个平衡的比例是不均匀的、
哦、
就融化跟结晶比例是不均匀的，
所以是正在融化，
融的比较多，对，但是融的比较多只是多一点点了、
嗯、
不会说整个核瞬间就融了，那我们就很热闹了。
是，爸爸，你别用热闹来减轻这个严重性。那么如果是融那最后会怎么样？你就十秒钟、
啊、就是
你不要叹三秒钟的气，
灾难来临了。如果真的是地球核心整个融掉的话，我们不需要那么多熔融的金属物质在地球核心里面转，
不说了，
不说。